值得期待的地方。
好了，谢谢李华球先生。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了9:45，今晚的海峡论坛想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啊，很快的我们来讨论一下，浏览一下最近和两岸有关的一些军事话题。一个是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亚洲之际，华尔街日报引述了美国的官员披露，美军制定了多套的行动方案来应对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可能的挑衅行为，而美国的方案包括了派出 B-2 轰炸机在中国附近展示实力，或者在中国沿岸海域附近举行航空母舰的演习，甚至派遣航母进入台湾海峡。而另外一个在本周引起的注意的一个军事话题，就是台湾方面传出了可能要裁撤海军陆战队，这两个消息对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我想先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美军的所谓的制华方案曝光啊？有一个所谓是要派航母经过台湾海峡来这个因应中国可能挑衅行为，你怎么看？
这个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军事行动，那么从某个角度上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影响的行动啊，一种吓阻的行动。那么其实这个整个来讲的话，美国本身在亚太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说中国强大了，但是他不希望中国抢了他的地盘，就这么简单。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在东海还是南海，在以前的话，你的军事船舰你的飞机什么都不能出来的，那现在你都可以出来了。但是基本上呢，他美国认为说这还是我的基本地盘，在还没有打过一仗的时候我不会。那么他以美国来讲，他这个奥巴马他为什么要支持日本在这个钓鱼台的这个行为呢？基本上的情况就是说，我希望支持日本，让日本跟你保持一个对抗的状态，那么对我来讲利益最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那中国就会被压制在这个岛链以内而不是岛链以外，这样对美国的威胁就会减少或者减反，这样。所以这是他整个这个策略的一个关系。至于说那些动作都只是一个另外，
不过从这个可能派航母经过台湾海峡这样的一个方案之一来看啊，是不是这个在美国重返亚洲政策、重返亚太这个策略当中呢，因应了中国的挑战，台湾其实还是扮演的一定的角色。
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台湾其实因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所以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在美国这个整个亚太防卫上一直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台湾要裁撤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做法。不过在美国来讲的话，他觉得说台湾最好只是一个防卫的角色，所有的攻击能力最好都通不要的，所以这个是美国一贯的政策，我想是。
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两个的军事消息，那也想请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您是军事专家了，除了谈一谈这个美国口袋中的几个制华方案之外呢，刚才蔡德良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传出了有意将海军陆战队的人数减半，并且移往澎湖，有人就说这样陆战队就不是陆战队了啊。那么就您所在台湾掌握的消息，这项裁军案是否是已经定案了？还有您认为如果台湾真的裁撤了海军陆战队，对台湾自己的防卫力量还有美中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李华球先生。
是，那么最近呢，这个传出台湾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裁撤，甚至于可能移编到澎湖去。我个人认为海军陆战队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击守备的部队。那么过去他这个成立了这个两个师来讲的话呢，对台湾的许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战备上来讲的防务都有非常重大的这个贡献。但是呢，可能国防部整体考量台湾的这个军事案或者是裁撤案来讲，或者是战力的这个调整来讲，那么裁掉这个海军陆战队恐怕也是因应这个时代任务的这个考量。至于呢移编到澎湖的话呢，那么我认为澎湖的这样一个防卫的地方，假定未来在台湾本岛地区发生了这一个立即而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话，那么恐怕现在把陆战队那么移编到澎湖去的话，未来在使用陆战队的这一个应急的这个措施上，恐怕会比较呢这个时效上跟这个战力的发挥上恐怕是有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个媒体的这个讯息呢，恐怕还没有获得国防部进一步的证实呢，是处于一个猜测的阶段。未来的这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一个移编或者是这个裁撤呢，都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地方。我相信国防部应该会有更缜密的这一个措施啊，不大可能的像媒体讲的这么简单，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先生。那么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这个军事话题，包括了美国的制华方案曝光，还有台湾传出可能会裁撤这个海军陆战队的消息，我想先开放听众观众来电接听几个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啊。辽宁的何先生您好。 请讲。
哎，你好，你好，
请说。
那个台湾呐，现在领导人啊，按照现在社会的哈、啊，也是智慧的时代，他有这个智慧啊，能安排好啊这一切的事情。因为年轻人这次闹，主要是和领袖啊，要是主要的分别哈、啊，他的智慧啊，是不是能看得长远有利啊？对于年轻人特别重要。关键就是说，他是不是用智慧啊，能用好调理好这个事情。
嗯。
所以你们学生领袖啊，哈，就是非常主要，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度。就是说，你看有智慧这帮人呐、啊，提的理多还是墙头草跟的瞎忽悠的多。
好的，谢谢何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最后时间有限了，再接一位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请讲。
哎，您好，我想这个民主的素养慢慢的培育。这个台湾现在大概民选直选总统啊，不到20年，这种草根阶层出身的这些议员啊，还比较那个性情比较可能是。比较有点激烈吧，慢慢这个民主的精神这个慢慢可以，不是一下就到位的。但是台湾现在有这个，哎，公权力的伸张，比如说游行的、集会的，哎，结社的权利、民主表决的权利，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了。那我们今天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好像都还蛮关注这个台湾这个民主法治的问题的。不过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做最后的一个总结时间了，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请两位就刚刚听众所关注的这个话题来做一个很简短的大概30秒或者1分钟的这个回应？先请台北的李华秋先生。
是的，我觉得呢，这一次的这个学运以及这一个反核示威，再加上这一个美国的这个军事策略的这一个调整，或者是台湾军事策略的这个调整，我认为很重要，就是台湾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这个社会环境，要有一个有效的法治的这个约束，这样子才能够有一个健康平和的两岸关系，同时也可能才争取到友好和谐开放的这个国际空间，这对台湾来讲才是一个有利的一个途径。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华府的蔡德良先生，刚刚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很关注，有的人会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失望，有的人会说这个过一段时间会更好。那您怎么看这些听众对于台湾民主发展的这种分歧的意见呢？
我觉得这个民主法治哈，是大家哈所切盼的，不只是台湾本身，就是对大陆的影响，最主要也是台湾的民主法治。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有点把这个台湾这个民主的形象给破坏的很惨。那么应该来讲，怎么讲，就是说台湾还是应该努力的恢复这个法治，为了执政的人也好，领导的人也好，应该有这个能力哈，坚定的执行法治，这样才会让不管是台湾啊，整个中华民族啊，都能够继续朝民主的方向来走。
嗯哼，好的。那么节目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两位来宾各1分钟的时间做结论。先请教华府的蔡德良先生，特别也在请您做结论的时候，也想跟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说我们要坚定的执行法治，但是好像目前来讲，多有一些的这个民众对于马政府失去了信心，因而觉得说要用采取体制外的方式来跟政府抗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状况，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来讲，就是在台湾还是有很多人在这个传播，在这个所谓反中恐中的情绪，那么这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么不管是在野党也好，不管是执政党也好，都不应该再继续让这种事情发生下去。因为你要知道，在其他国家像日本、韩国以外，东南亚国家都一直的朝着这个跟中国大陆密切结合、经济上的结合来走，那台湾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呢？这个对台湾就是不利的现象。不要，我们应该抛开这个政治上来讲，纯粹以台湾未来的发展来讲，就应该让这个经济互相整合。今天就是说，就算是大陆不来整合台湾的经济，台湾也应该去整合大陆的经济，因为这是日本、美国都走的方向啊，这是美国在走的方向啊，全世界都要走，都要抢这个市场，为什么台湾不跟它经济整合呢？所以以政治的那个情形来反对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是伤害台湾本身的。所以这个本身的运动，整个学运就是一个不理性的、民粹的一个事情，所以应该是要拒绝这个事情。所以执政党这个执政的人应该要强力的执行法治，让整个秩序恢复正常，让大家对台湾有希望。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回到台北，李华秋先生也请您用1分钟时间结论。
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是非常非常值得高度期待跟啊有进一步的这个想象空间，因为台湾的这个民主长期以来啊，过去台湾几百年受到异族的这个统治，才会让台湾人一种强烈的这一种抗争性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存在。但是呢，台湾这个民主如果能够走向更和平、稳定、理性，同时更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我想台湾的民主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软权力，也是在两岸关系的发展当中非常非常值得中国大陆来学习，同时也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在两岸的这一个空间当中一个争取更进一步的有值得期待跟做一个和平谈判的空间，所以我对台湾的民主是乐观跟期待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也谢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热情的参与，今天有非常多的新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特别是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华府新党智友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还有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经常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很抱歉啊，不过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We do not recognize.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孙杨龙，
好了，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讨论了很多跟两岸有关的话题，不过中国的民众都很关注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新疆最近发生的爆炸案是不是炸开了中国的反恐缺口。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的分析，请您关注。那么海峡论坛接下来两个月呢，将由我的同事赵婉晨来为您主持，请您继续支持 VOA 卫视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大家休息。